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8月16日22点整，巴黎时间8月17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8月17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战略政策论坛工商业顾问团队两位第一把手纷纷辞职之后，特朗普解散两个顾问团体。一名法国糕点师因过期面粉案被拘留长达145天，家人向总统和外长求助。第一夫人接受女性时尚杂志《爱》的专访时表示，马克龙唯一的缺陷是他比我年轻。中印军队互投石块，而中国外交部16日则表示对此事并不了解。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国体育运动装备公司安德玛公司首席执行官凯文·普兰克和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首席执行官布赖因·克尔扎尼奇14日相继宣布退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顾问团队美国制造业委员会。此前美国第三大制药公司默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肯尼斯·弗雷泽以特朗普未能明确谴责白人至上主义者为由，也退出了美国制造业的委员会。本月12日，多个白人至上主义团体在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举行集会，并与抗议他们的人群发生冲突。骚乱中罕见出现大量纳粹 3K 党的标志，示威者喊着右翼和反犹口号。当天下午，20多名前青人詹姆斯·菲尔茨驾车冲撞抗击极右集会的人群，造成多人死伤。夏洛茨维尔骚乱震动了全美。骚乱发生之后，特朗普未能在第一时间明确谴责白人至上主义，招致舆论批评。就连一些国会共和党领袖也直言特朗普的批评不够充分。默克公司首席执行官弗雷兹14日表示，他决定退出美国制造业委员会，因为有责任表达立场，坚决反对偏执极端主义。美国领导人必须能够尊重我们基本的价值观，明确谴责仇恨、偏执与某些团体至上主义。弗雷兹是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为数不多的非洲裔首席执行官。弗雷泽的表态得到商界不少高管的支持。然而特朗普却很快在社交媒体推特上留言表示，与其给总统战略政策论坛和工商界负责人压力，我干脆解散上述两个机构。一名被中方称为涉案的法国糕点师因过期面粉案而被拘长达145天。他家人表示，面粉过期与这名遭拘押的法国人无关。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福林更详细的介绍。
现年48岁的福廷来自于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大区的厄尔省，他自2016年末从法国搬到了上海，并在现已被关闭的法印连锁面包店武康路店中担任面点主管工作。据中国媒体介绍，由于之前有曾在这里的工作员工向上海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视频举报了该面包店在日常运营中涉嫌使用大量过期面粉、卫生条件恶劣等问题，在接到举报后，上海管理部门于今年3月23号对该店进行了登门检查，并发现和扣查了法印一号店与其供货中央工厂正在加工生产的578袋过期面粉。随后法国糕点师福廷并被上海警方逮捕审查，与他在当时被逮走的还有另外七名该店的员工。福廷和另外三名中国员工因涉嫌在食品生产中采用过期面粉，遭到了上海地方检方的起诉。此前法印面包店通过网络传播曾一度在上海拢聚了超高的人气，并于当地开了4家分店。 事发后，其母公司法新食品公司的法定代言人法籍的 Funk Pekul 便逃离境外，并没有遭到中国当局的调查。就这一事件，法国外交部本周三表示，法方正在专注对其后续进展进行跟踪。法国驻上海领事馆正在其职能的框架下，与上海政府就相关的司法程序保持着频繁的沟通和联系。法国外交部还指出，自今年三月底事发以来，当地领事馆人员与已被关押的法国公民福廷进行了5次的分别探视，还与他在法国的家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但是福廷的家属于近日发起了写给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外交部长雷德里昂的公开请愿书，他们希望法国政府能对他们亲人的营救活动做出更多的实际努力，并要求中方立即释放这名被押的法国面谍师。
贝里迎接法国总统马克龙执政百日，巴黎人报16日披露，法国第一夫人布里吉特·马克龙接受女性杂志《艾勒》专访的部分内容。《艾勒》杂志将于18日全文开出采访的内容，巴黎人报抢先一步于17日披露相关内容。第一夫人表示，马克龙唯一的缺陷就是他比我年轻。法国第一夫人在专访中还表示，透明宪章公布之后，将进一步明确他在国家事务中扮演的角色。布利吉特一再强调说，不论是筹备国宴、制作菜单或安排宾客落座，他都不会拿国家一分钱。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曾经打算通过第一夫人宪章给妻子设立第一夫人的官方职务。法国艺术界人士蒂里埃·保罗·瓦莱特在网上发起抗议请愿，获得315,000名法国人的支持。马克龙只好把第一夫人章程改为了透明宪章。法国地方报刊 La Dépêche 16日刊文指出，布利吉特第一次打破沉默接受时尚杂志采访，也是为了民意下跌的马克龙助威。巴黎人报说，在专访中，第一夫人谈及了他和马克龙初期的爱情。布利吉特对记者说，我听到别人谈论我们恋爱时的一些事情，好像是在说别人的相爱故事，因为我们俩之间是那么的简单。第一夫人在专访中谈及了她在亚眠教书时认识的也只不过是一个聪明过人的高中生。布基尼特对记者坦诚地说，马克龙唯一的缺陷就是他比我年轻。第一夫人还表示，当年如果我不坚持做出此种选择，那我真会错过了生活的一大块。经济学人智库8月16日公布2017年世界宜居城市排行榜，澳洲墨尔本连续第七年登上榜首，新加坡排名首次超越中国香港，香港全球45跌出了亚洲前三。经济学人智库的本项调查涵盖全球140个城市，进行评分时主要依据5个板块共30个影响因素，包括基础设施、文化、环境、教育、基建、医疗卫生及稳定性。墨尔本在满分100分当中得到 97.5 分，其次是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加拿大的三个城市抢占第三到第五，分别为温哥华、多伦多以及卡尔加里，并列第五名的还有澳洲的阿德莱德。六至十名为澳洲的珀斯、新西兰的奥克兰、芬兰首都赫尔希金以及德国汉堡，前十名得分都在95分以上。今年的前十名和去年完全相同，但之后的名次就有微幅的变动。像英国的曼彻斯特，在今年5月发生美国歌手艾丽安娜·格兰德演唱会爆炸恐怖攻击事件之后，一下子下滑了8个名次，落到了第51名。伦敦和去年排名相同，维持在第53名。瑞典的斯德哥尔摩4月发生卡车冲撞行人的恐轰事件，同次样名次也同样下滑。亚洲国家方面，日本东京和大阪分别排名第13和14。新加坡上升第11个名次，来到第35名。香港下滑2个名次，跌至第45名。新加坡今日报表示说，这是新加坡排名首次超过了香港。南韩首尔排名第58，得分 84.9， 台北则在第60名，得分 83.9。 马来西亚吉隆坡排名第70，中国排名最高的城市是苏州，排名第72，北京第73，天津第77，上海第81，深圳第84，大连第88，广州第92，青岛第97，泰国的曼谷102名，菲律宾马尼拉104名。根据排行榜，最不宜居的城市几乎都是战乱频传之地。从131到133，依序为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喀麦隆的杜阿拉、津巴布韦的首都哈拉雷、巴基斯坦卡拉奇和阿尔及利亚的首都阿尔及尔，并列134名。第136至140名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莫尔斯比港、孟加拉首都达卡、利比亚首都蒂黎波里、尼日利亚的海港城市拉格斯，最后一名则是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得分仅为 30.2， 连第一名的墨尔本三分之一都达不到。调查指出，排名在前面的城市都有类似的特征，像是城市大小适中、位于较富裕的国家以及人口密度相对较低。负责这项调查的编辑乔恩·科普斯泰克表示，这些特征有利于居民从事休闲活动，且不会造成太高的犯罪率，以及公共建设超负荷。他表示，前十名当中有6个城市位于澳洲及加拿大，澳洲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2.9 人，加拿大为 3.7 人，芬兰和新西兰则分别为15和18人，都远远低于全球平均每平方公里的57人。正在中印洞朗地区对峙事件诱发战争的危机日益严峻之际，日前网络上突然传出消息，指中印士兵15日在有领土争端的拉达克地区爆发了小规模的冲突，双方互投石块，导致有人受伤。8月16日网络上有传言称，8月15日在拉达克地区东部西藏接壤印度边境的班公湖印方实际控制线附近，中印双方的边防部队发生小规模的冲突，双方士兵互投石块，两军均有人员受伤，最终中方军人先行离开。有印度媒体指称，15日的冲突是中方军人越界进入了印方实际控制线内发生的。据公开的资讯，这次发生冲突的班公湖目前有2/3面积是由中方军人控制的。此前，中印士兵曾于2014年在拉达克地区发生过对峙事件，双方当时约有1000名士兵参与。2016年11月，拉达克地区再次发生对峙事件，约55名中国士兵和70名印度士兵一度相互对峙。这两次对峙最终都是中方先撤退。事实上，中印边界之争由来已久，近些年在一些有争议的边界地段时常发生对峙事件，甚至多次发生程度不同的肢体冲突。就在今年6月26日，印度经济时报网曾曝光说一段未注明日期的视频，这段视频记录的正是某次中印军队在巡逻时发生对峙，随后双方发生肢体冲突的现场情况。该报道称，那次发生肢体冲突之后，中方的军队摧毁了该地区印度军方修筑的2个军事碉堡。印度媒体报道，中国与印度军队15日清晨发生冲突，互投石块，多人受伤。因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8月16日表示不了解具体情况，并强调中国边防一直在中方一侧巡逻执勤。印度时报、印度斯坦时报8月16日均报道，印度政府消息人士听取有关边界军事情况通报之后透露，15日清晨中印两军在拉克达地区班公湖北岸中印实际控制线一带发生对峙。消息人士指出，两军在四区、五区两个地区分别发生冲突，前者已经从实际控制线深入印度领土5公里，当印军喊话要求中国边境士兵撤退时，双方交谈未久就发生混乱，并开始互掷石块，两边均有人受到轻伤，最后中方撤离。 根据中国外交部的登的情况，他说不了解所说的具体情况。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17年8月17日，星期四，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福林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们好，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兹维尔市发生的种族暴力冲突事件的余波尚未平息，不仅总统特朗普因为事后发表的言论深陷争议漩涡当中，同样该事件再次引发了美国社会和舆论对于如何面对本国种族主义历史和区分此次事件中究竟谁因为这一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的暴力事件而负责的大争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二于纽约召开的记者会上第三次就这一事件发表了他作为美国国家元首的看法。尽管迫于重压之下，特朗普曾在14号的第二次发言中点名谴责了参与此次事件的白人至上主义者等极右翼势力，说他们是令人憎恶的罪犯和恶棍。但在其最新的讲话中，特朗普似乎又回到了他在第一次就这一事件发表的强调批评对峙双方暴力行为的观点。他在周二的发言中宣称，我认为两方都有责任，我对此毫不怀疑。他还继续对第一次表态内容进行自我辩解，并指责在报道这一事件上媒体进行了虚假报道。然而为什么当美国朝野的主流声音似乎都在谴责极右翼势力在引发和实施上周末暴力事件所扮演的角色时，特朗普却再次表现了这种在外人看来似乎刻不偏袒的发言？特朗普随后在讲话中指出，施暴者们并不都来自极右翼团体，而他口中所宣称的另类左翼示威者们也同样参与到了实施暴力的行为当中。此外，特朗普还在最新发言中提到，与参与了此次极右翼势力发起的游行人士不同，反对者们并没有得到相关法律许可。他扬言，参与了极右翼示威的人士们并不全是新纳粹和极端分子，他们中间有些人是非常好的人。在特朗普讲话结束后，三 K 党前领袖大卫杜克则发推表示，特朗普讲出夏洛兹维尔的真相，感谢总统的诚实和勇气。但特朗普的这一观点同样在美国各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单就政界而言，以国会参议员麦凯恩为首的共和党政客们就指出，就道德而言，种族主义者和那些挺身抗拒仇恨和种族偏见的人并不是半斤八两，美国总统应当说明这一点。自本周五事件发生后，特朗普的前四任前任总统布什父子克林顿和奥巴马都相继发表了对种族主义暴力和仇恨的谴责和拒绝。在如此舆论环境之下，除去美国社会已知的少数极右翼分子不谈，特朗普周二发表的观点却得到了部分右翼和中右翼美国选民的认同。他们反驳，尽管历史上的种族主义是邪恶的，但那是特定时期下的遗产，不应用现代的理念来批评过去。他们还认为，如南军总司令罗伯特里等曾经南部的领袖在现今的美国社会的地位，不应单一的因为他们的种族主义和对奴役黑人的立场而受到太大的冲击，特别是他们当初还曾高举州权主义对联邦主义的大旗与北方进行过战斗。这些人则认为，今天对南部历史名人记忆的抹杀是对美国历史，特别是以白人统治为基础的南方历史的不尊重和涂改。对此，特朗普也在周二提到，美国国父华盛顿和托马斯·杰弗逊等人生前都是奴隶主，难道还要将他们的雕像拆除？这一观点同样得到了右翼媒体福克斯电视台评论员塔克·克拉克森的赞同。这名评论员指出，尽管种族主义是邪恶的，但极右翼分子们的言论和集会自由同样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就在当部分白人民众继续表达自1960年美国民权运动以来，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社会和法律的进步，白人群体是否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平权者们口中的白人特权是否真实的存在在现今美国社会当中时，而另一边，此次在暴力事件中不幸遭到极右翼谋杀32岁的希瑟·海利耶为代表的平权和强调真是黑人生命运动的左翼阵营，却在谴责特朗普的上台和相应发言给予了极右翼分子们重出公共场合的平台，并将他们的存在进一步的合理化。这些人认为，无论任何原因，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没有第一时间谴责新纳粹等种族主义势力，甚至指责暴力事件两边都负有责任，违反了他作为国家领导人应对 极端政治思想进行批评的道德准则，有失美国总统的政治正确性。《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评论栏纷纷以特朗普给予白人至上主义者明确的提高为题，对特朗普的第三次表态加以质疑。而面对如此复杂的美国历史和现实问题，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是出现在一个公民言论和集会等基本权利遭到国家宪法保证，并在现实中可以较好实现的社会中所发生的如何对待极端势力突起和他们在法律范围内的诉求，以及如何面对本国不光彩历史，尤其是处理其对现实造成巨大影响和差异的大命题。而这一问题并不那么容易解答。但毫无疑问的是，由于特朗普过于争议的政治形象，在缺乏强调社会团结和缺乏提倡通过司法和立法手段解决社会冲突而不是采取暴力的现今大环境之下，类似的事件在短期内还会在美国继续上演。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下面为您重播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全国性大报16日特别关注的国际国内大事有：法国政府考虑重建就业补贴政策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围绕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极右团体与反极右团体示威冲突事件的表态出尔反尔，引发争议；委内瑞拉政局动荡令古巴不安；巴西前总统卢拉有意再次投入总统竞选；非洲萨赫勒地区伊斯兰圣战团体制造恐怖袭击显示力量；朝鲜半岛导弹危机引发的忧虑等等。关于中国，费加罗报在文化版分析影片《战狼2》在中国引发的热情以及其中的民族主义色彩。该报在经济副刊报道了某中国汽车制造企业试图收购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消息。世界报特别报道了锂矿开发给藏区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也报道了中国在量子通讯领域取得的成绩。中国导演吴京的军事题材动作影片《战狼2》上映两周就已经带来超过4亿3000万欧元的票房价值。费加罗报驻京记者注意到了这部影片引发的热情以及围绕影片的争议。报道写道，《战狼1》在2015年推出时未能引起特别关注，但《战狼2》凭借其好莱坞式的场面脱颖而出。其实影片的故事很简单，就是中国军队的一名前特工人员被派往非洲去拯救在那里饱受制造恐怖的西方人磨难的同胞。但文章写道，尽管影片在中国获得票房成功，却也引发了争议，因为这显然并不是一部简单的动作片。一些中国网友认为影片完全是一个宣传工具。海外媒体还注意到，影片在七月底时推出，几天后就是中国建军90周年庆典。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要求军队为国家主权受到侵犯时做好准备。而这句话与影片中“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台词如此相近。影片故事的行动地点选在非洲也并非偶然，中国在那里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任务，而不久前中国首个海外军事基地也在吉布提启动。战狼2的爱国主义色彩毋庸置疑，但有很多美国影片中不是也飘扬着美国星条旗吗？不过这篇文章就此写道，其实是中国官方媒体将影片变成了一个关乎国家荣耀的话题。影片推出几天之后，人民日报盛赞这部影片展示了祖国母亲永远保护其侨民。为了显示影片背后并无政府操纵，以接续共产党宣传著称的英文报纸《环球时报》发表文章，称影片完全由私人资金资助，导演甚至抵押了自家房产。该报的一篇社论文章还回应英国 BBC 广播公司的批评文章，指出一方面所有人都认为美国超级英雄拯救世界是正常的，另一方面 BBC 就认为这部中国动作片是一部民族主义色彩的作品。费加罗报这篇文章继续写道，如果还有人对《战狼2》传播的信息有疑心的话，影片还展示了一本中国护照背面的几行声明：当你在海外遭遇危险，不要放弃，请记住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世界报记者穆黑斯·贝托雷蒂今天就中国在藏区的锂矿开发造成的环境污染发表长篇报道文章。在四川境内的甘孜，贾基卡是亚洲最大的锂辉石矿区，可充电锂电池所需要的锂就从锂辉石中提取。贾基卡越来越吸引中国采矿业的兴趣。同属于中国汽车制造业巨头比亚迪集团的荣达集团，以及同时在澳大利亚格林布什开矿的天齐锂业集团都在这里立足。天齐锂业如今有可能跻身世界最大锂矿开发企业行列。天齐锂业的矿区目前尚未启动运作，只有荣达集团在开采，但已经两次在当地引发污染。世界报记者在前往矿区的途中遇到的一名年轻藏人表示，当时河水变成黑色，臭气熏天，一些牦牛饮水之后走着走着就倒地而死，河里也出现了很多死鱼。当地藏人都在密切关注矿区是否会重新启动开发。这名年轻藏人向世界报记者表示，开矿公司好像答应给钱，但他表示，我们虽然穷，但即使是他们愿意和我们共享开矿的利润，我们也不会赞同，我们只想要回自己的土地和自然。但他也表示他有些害怕，因为同村有两人已经在2013年发生污染时提出抗议而被判刑。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下面请听楚良一边坡的东京专栏。
日本能够拦截朝鲜发射到关岛的导弹吗？据8月10日朝中社的报道，朝鲜人民军战略军司令金洛谦大将说，朝鲜正慎重考虑同时发射4枚火星12型中远程战略弹道导弹打向关岛的方案。针对这种情况，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透露出，朝鲜的中远程导弹未打向关岛通向日本时，日本或进行拦击。日本以前在宪法9条的制约下，一直不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即在日本直接遭受侵略以外的情况下与外国军队一起作战。而在2015年，日本众参两院通过了新的安保法案，并在2016年3月29日起开始实施这项法案。这是日本在二次大战后的安保政策的大转变，包括集体自卫权的解禁在内，被视为日本进入国防新时代。在这项法案实施之前，即使朝鲜向美国发射的导弹通过日本，日本受到自国的法律的约束，也无法进行拦截，而现在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拦截的。小野寺五典8月10日在众院安全保障委员会上提及，有可能基于安全保障相关法，将朝鲜这次向关岛发射导弹认定为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急事态。如果得到认定，设想的是由海上自卫队宙斯盾舰搭载的拦截导弹予以应对。而日本发动集体自卫权的规定比较严细，同时手续也十分复杂。日本政府表示，认定存亡危急事态时，政府将在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磋商后，由内阁会议通过包含行使武力、必要理由等的应对基本方针，经过国会事先同意后，可以出动自卫队实施防卫。针对飞向美国疆域的弹道导弹，只有经过这些手续后，才可以使用拦截导弹完成击落任务。而朝鲜在预告中称，导弹将坠入关岛周边的美国领海外，因此这次朝鲜如果向关岛发射导弹，其性质能不能认定为 威胁到日本的存亡，从根本上对日本国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构成明确危险。日本方面有不同的看法。共同社说，政府相关人士透露，难以设想日本会独立认定存亡危机事态，预计会与拥有比日本更强的导弹拦截能力的美国就职责分工进行事先协调。而日本拓殖大学研究生院教授武真秀士在7月12日网络电视节目中说，日本有可能在现行的法律之下发动集体自卫权，在日本海的宙斯盾舰上与美国进行共同的迎击。而从技术上，日本迎击洲际导弹的技术还相当不完备。政府内部设想的情况是，在朝鲜对由美军空军基地的美属关岛发射中远程弹道导弹时，日本进行拦截。但从当前比较成熟的日本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能力来看，必须将为数不多的自卫队的宙斯盾舰部署在关岛附近，这不现实。而如果部署日美正在共同开发的新型拦截导弹 SM-3 Block 2A，那么从日本近海的宙斯盾舰上就可以进行拦截。而日本防卫装备厅6月22日宣布，日美两国政府作为导弹防御系统的一部分共同研发的海基型拦截导弹 SM-3 Block 2A 实施了第二次目标拦截试验，试验成功与否并未提及，但据防卫省相关人士称，未能击落目标。日美将对数据进行详细分析，今后将继续推进研发。外界预测，这将导致结束开发和转向量产的时间向后推迟。进一步来说，现在日本的所有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可以部署的最新防御系统，1000公里的高度已经是极限，无法拦截朝鲜5月14日发射的飞行高度达2000公里以上的火星12号弹道导弹。即使部署最新型系统，1000公里的高度也已经是极限。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美国总统战略政策论坛工商业顾问团队两位第一把手纷纷辞职之后，特朗普解散两个顾问团队。一名法国糕点师因过期面粉案被拘长达145天，家人向总统和外长求助。第一夫人接受女性时尚杂志《艾乐》专访时表示，马克龙唯一的缺陷就是他比我年轻。中印军队互投石块，而中国外交部16日则表示对此事并不了解。下面首先请听方华编播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据多家印度媒体星期三报道说，印度与中国军队8月15日清晨在拉达克地区发生冲突，双方互掷石块，且都有人受轻伤。还有印度媒体称，印度军队在拉达克两度阻止中国军队的入侵。法新社自印度报道说，印度和中国军队在喜马拉雅争议地区发生了短暂的冲突，紧张气氛再度升级。一名印度国防部官员向法新社表示，中方在拉达克地区班公湖朝印度士兵丢掷石块。这名官员说，印度军队在拉达克两度阻止中国士兵的入侵，双方均有人受轻伤，最后在各自撤回原本的位置之后，结束了这场短暂的冲突。 路透社也报道说，印度和中国士兵星期二在喜马拉雅西部地区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印度和中国在另一个双方存在争议的边界地区已经对峙了两个月之久。这位消息人士还说，一些中国士兵携带铁棒和石头，双方在混战中有士兵受轻伤。中央社引述印度军方人士的话说，中国解放军昨天拒绝出席8月15日的中印正式边界会议，还派部队入侵拉达克印度控制的班姑湖一带，与印度驻军发生冲突，双方互掷石块，有人受轻伤。中印双方每年的8月15日在印度独立日固定会在边界举行正式的中印边界会议，讨论双方边界相关的问题，但这项会议今年停办，这是2005年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印度军方称，中国军队昨天上午7点30分左右入侵了拉达克班公湖一带，与印度巡逻部队发生冲突。班公湖长135公里，其中三分之一由印度控制，属于拉达克，其余由中国控制，属于西藏的阿里地区。双方都主张对这一带拥有主权，而且经常互相指责对方入侵了领土。中印部队也经常在此发生对峙，互相扔石块比较少见。印度军方指出，中印两军曾经发生冲突，中国从实际的控制线深入印度领土5公里。当印军喊话要求中国军队撤退时，双方交谈不久就出现混乱的情况，互相扔石头，有人受轻伤，两边最后都各自撤回。就在中印边界局势紧张之际，中国副总理汪洋访问了印度的重要邻国和中国关系密切的巴基斯坦和尼泊尔。中国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胡志勇对中国官方《环球时报》表示，汪洋副总理在此敏感的时刻访问巴基斯坦和尼泊尔，是要警告印度不要走得太远。汪洋的访问显示，中巴关系牢不可破，同时中国还与尼泊尔有很好的关系。中国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周永生指出，对中国而言，尼泊尔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的立场十分重要。他分析说，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未必一定要尼泊尔明确表态支持中国，只要尼泊尔不支持印度，就基本上说明该国是支持中国的。因为印度在尼泊尔渗透多年，印度对尼泊尔控制的程度之深、影响之广已经是世人皆知的。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乔西说，中国也可能会加强对巴基斯坦的支持，增加在印度洋的海军行动，进一步与尼泊尔、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发展关系。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已经表示，在中印对峙事件中完全支持中国的立场。加德满都邮报透露，汪洋此次访问尼泊尔期间，两国敲定了三个关系到尼泊尔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协议。这些协议包括经济和技术合作、中国援助石油以及天然气探测项目和投资合作的框架。与此同时，为了因应变局，印度总理莫迪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协议，两国将建立国防与外交部长的2+2双边对话机制，强化合作。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时期，印美建立了外交和商务部长的双边对话。特朗普政府与莫迪政府协商之后，改以国防和外交部长的2+2双边对话予以取代。白宫的声明指出，特朗普在印度独立日致电莫迪，两国领导人决定通过建立提升双边战略磋商的新的2+2部长对话，强化印度洋与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声明没有说明详细的内容。印度战略专家指出，美印两国在对抗恐怖主义、中国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扩张军力以及国防合作等议题上观点相同。两国政府重新安排2+2部长双边对话，把国防和外交放在关系的第一线，显示双方对战略防卫和外交合作的关注与重视。印度和日本已经建立了类似的国防和外交部长的对话机制。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
下面为您安排的是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谈谈建筑和绘画中的巴洛克风格。巴洛克指的是一种艺术风格，从十八世纪以来，艺术史家和考古学家们特别重视风格的研究。所谓风格，意味一件作品是依照某种特定的组合方法而构成的，它本身就有着内在的协和一致。巴洛克作为一种风格，一直是美术史家们有争论的议题。巴洛克一词的原意含有不整齐、扭曲、怪诞的意思，大概是在18世纪古典主义者奉赠给自己不太赞同的前辈艺术的一个称号。从时间上讲，巴洛克流行于17世纪到18世纪初。19世纪瑞士历史学家布尔克哈特在著作中正式的使用了它，带有一点批判的意味。巴洛克风格是介于风格主义与洛可可风格之间的一种风格，开始是为了对罗马天主教堂进行改造的需要而派生出来的。新教徒对基督教的批评集中在宗教的仪式和教义上，特别对教会出售赎罪券和罗马教廷的腐败政治不满。在教义方面，教会坚持解释圣经的特权。与文艺复兴强调人道主义相比，新的思想更直接地指向精神价值，它比人本身获得权利更显得重要。巴洛克艺术的开始首先就是以意大利的罗马为中心。罗马教廷于1545年到1563年期间在北意大利的天特城召开了大公会议，这次会议是罗马教廷的内部觉醒运动之一，也是天主教反改教运动中的重要的工具，用的是以抗衡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所带来的冲击。在这次大公会议上，教会制定了使用艺术家及其保护人的规则，教堂的艺术品必须表达圣经中的真理，在其他规定中对裸体的艺术处理要严格遵循指定的礼仪。在一段时间的循规蹈矩之后，一种新的宗教情绪产生了，它的特点是情绪化的、热情奔放的。在风格上，它表现为强调戏剧化的效果，光明与黑暗的强烈对比，动感和运动有力的斜行线和曲线。17世纪上半叶，在艺术方面，意大利无可争议处于领导地位。巴洛克运动起源于罗马，它在教会头面人物的庇护下，特别是在1623年到1644年期间，作为主宰者乌尔班八世的品位大行其道。到了1644年到1655年的英诺森十世统治时期仍然盛行。虽然巴洛克发迹于罗马，但是意大利当时是一个各个独立城邦组成的国家，世俗和教会的统治是相对对抗而且分裂的，所以各地区的风格变化很大。比方说，意大利南部表现为受到西班牙强烈的影响，在装饰上是很繁复的，这和意大利北部的巴洛克形成明显的对比。尽管当时意大利经济萧条，外敌入侵，但是还是有大量的建筑活动。大量证据表明，当时在各个中心城市充斥着贫困，但是同时也有许多家族非常的富有。在17世纪增加了许多新兴的富裕家族，与教宗有着密切关系的家族非常的富有，他们拥有宏大的府邸和别墅，而且从事贸易与银行业的家族更是财源滚滚。这些上层的富裕家族以自己的宫殿建造的如同教堂一样为荣，互相攀比斗富。建造乡村的别墅也像城市里的宫殿一样，要求许多的艺术家来服务。他们往往精通建筑、雕刻和绘画， 在室内的各个结构成分中，巴洛克当时主张的是均衡而统一。为了达到整个建筑的协调统一，采用了就不止一种的艺术形式，有相当多的艺术家参与到里边。这样建筑、雕塑和绘画并不只是强调自己独特的性质，而是相互的融汇。例如建筑采取最容易与雕刻融合的特征，或者建筑与雕刻采用了绘画中最有特质的东西。在这些众多的艺术家中，贝尔尼尼就是最杰出的一位，设计的教堂充分表现了巴洛克的格调。在室内装潢中，他把整个建筑、雕刻、绘画结合在一起，协调均衡。他的特点就是利用明暗的强烈对比，充满了戏剧化的动感，而且尺度非常的大，并且用料很豪华。但是在世俗和教会的两类建筑作品中仍然存在着差别，但是基本风格是相似的。博罗米尼是另外一位伟大的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家，他所设计的圣卡罗教堂突破了传统，对17世纪欧洲的建筑有所革新。在这个教堂顶部用了十字形、六角形和菱形的图案，布满椭圆形的穹顶的三个维度。穹顶的形式不再是平的或者是拱顶，而是由于拱顶下凹的装饰嵌板朝着天窗方向尺寸在逐渐的缩小，因而造成了动感和幻觉的效果。巴洛克艺术虽然起源于意大利，但是它的风格的盛行是在1620年间由弗兰德斯的安特卫普首先拉开序幕的。鲁本斯是弗兰德斯的大画家，是欧洲第一个巴洛克式的画家，他的绘画具有巴洛克艺术的壮丽的风格，他的创作以对生活的赋予诗意的表现来歌颂，首先是歌颂作为宇宙最完美的造物的人类。他在1620年代所画的肖像绝大部分是盛装的，外表上十分的华贵，这是贵族肖像，还有一些比较朴素的便装肖像，但是比较少。他画的肖像之所以引人入胜，不仅是由于绘画技巧的完美，同时还由于他在肖像里表现了脉动的热烈的跳动，目光中充满了生命力，富有弹性的皮肤，栩栩如生的人物。鲁本斯在1630年代，也是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尤其喜欢画肖像、风景与神话画。这些作品比早期的作品更加的朴素，更加能够给人以亲切的感觉。作品以他的画法的潇洒与极度的精准和洋溢着内在热情的感染力而引人入胜。维拉斯凯兹是西班牙大画家，现实主义绘画的大师，他所处的时代正是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兴起的时代，当时的民族文艺极其繁荣，他也受到了人文主义的教育，以画肖像著称，曾两次去意大利考察，并且精心地研究了威尼斯画家的作品。他没有强烈的宗教信仰心，不借助于想象，他只画他所看到的东西，在画布上只画下真实可信的形象，因此他所画的宗教画往往不成功。而由于他的人文主义思想与卓越的写实的绘画技巧，所以他的艺术能达到现实主义的高度。这世纪由于人文主义的兴起，人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受到重视，所以肖像画得以盛行。但是最初的肖像画大多是盛装的，并且配上虚构的背景，人物非常的呆板，甚至手里拿的东西也有一套公式。由于他那超群的艺术才华与写实技巧，他画的人物却是十分的生动有性格的，比方说教皇、英诺森十世和玛格丽塔公主。但是他并没有忘记不幸和贫苦的人，画几幅表现一个善良而富有自尊心的不幸的人，明确地表明了艺术家的爱憎。 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谈建筑和绘画中的巴洛克风格。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一个专题是倪楠主持的专题节目。
高人喜桐树，君子爱莲花，素有南饶北前南饶北济之誉的汉学巨擘饶宗颐今年100岁了。这位首位获颁法兰西学院外籍院士的华人学界泰斗，6月27日携38套莲花字画重返巴黎。
法国是西方汉学重镇，中法文化交流，世界不同文明的平等对话，互学互鉴，发挥着。
在海航集团资助下的连年吉庆书画展选址，近一个世纪前叱咤国际文物界风云的湖州古董教父卢芹斋生前在巴黎的铜阁。法兰西学院明文古文学院常任秘书长 Michel Zink 和饶宗颐有着颇为深厚的缘分。
La France et la Chine, mais pas celui de la vie économique, des relations politiques de ce qui...
我和饶宗颐教授第一次见面是在香港中文大学，当时法兰西学院给饶宗颐教授颁发外籍院士的荣誉，按理说应该是由共和国卫士来敲鼓，然后院士按着鼓点进场，但当时由于饶宗颐教授年事已高，我们法方人士是坐飞机过去在香港为他颁发，所以不可能有共和国卫兵来敲鼓，为了弥补缺憾，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们就敲鼓。我当时听到之后非常感动。我第一次见到饶宗颐教授的时候，已经对他的名字非常熟悉了，但还是被他的魅力所感染到。他身上汇聚着很多不常共存的东西，比如对理论和实际的共同掌握和精通，以及对诗词歌赋各种艺术的融会贯通。当时虽然他年事已高，但是我还是能够通过短暂的言语交流，感受到他强大的人格魅力。
Devant un talent aussi universel qui réunit ce qui est généralement séparé, le savoir, l'érudition et la pratique de l'art et de la poésie.
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馆长李兆芬教授称，
有6000多卷的敦煌文献，法国的汉学家从敦煌就拿到法国来。那姚老呢，很愿意研究这个敦煌学，他当年就来巴黎来做这个研究，敦煌学的研究，就交了不少朋友，也培养了不少法国的汉学家，一切都闪回来巴黎来看他的学生。那就今年春天的时候，海航就准备在巴黎办一个大型的文化节，就邀请姚老，把他的画也拿到巴黎来做一个展览。那姚老很高兴就答应了，他就同时也可以来看他的一些老朋友。海航安排找了这个比较典雅的一个老房子。铜阁作为一个展览的场地是这样的。
巴黎铜阁在7年前由卢芹斋的后人因经济原因卖给对中国文化着迷的德国男爵夫人，目前是他的私人房产。法广记者王一楠巴黎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战略政策论坛和工商业顾问团队两位第一把手纷纷辞职之后，特朗普解散两个顾问团队。一名法国糕点师因过期面粉案被拘长达145天，他家人向总统和外长求助。第一夫人接受女性时尚杂志《艾乐》专访时表示，马克龙唯一的缺陷是他比我年轻。中印军队互投10块，而中国外交部16日则表示对此事并不了解。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MHIS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阿拉巴颂格演唱的歌曲 Madame Rêve。
Atomise et deux cylindres si longs qu'ils sont les seuls qui la remplissent de bonheur. Madame rêve d'artifice, de formes oblongues et de totems qui la punissent.Rêve d'archipel, de vagues perpétuelles, sismiques et sensuelles. D'un amour qui la flingue, d'une fusée qui l'épingle, au ciel.Au ciel On est loin des amours de loin On est loin des amours de loin, loin
On est loin,
loin. C'est tout Libitum, comme si c'était tout comme dans les prières qui emprisonne et vous libère. Madame rêve d'apesanteur, des heures de voltige à plusieurs.Rêve de fougères, de foudres et de guerres, à faire et à refaire. D'un amour qui la flingue, d'une fusée qui l'épingle, au ciel.On est loin des amours de loin, on est loin des amours de loin,
on est loin.
Madame rêve Madame Earth. Oh, ciel. Madame Earth.